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会一起来查考旧约里的哈巴谷书，特别是他所揭示的信，这个贯穿圣经始终的一个概念。那按照惯例，我们还是从一个小故事开始。在1940年的5月，纳粹德国的坦克横扫法国，上百万的法军构筑了几十年的防线，顷刻间土崩瓦解。英国远征军也遭遇了挫败，被困在敦刻尔克这个狭长的海滩上，战局已经趋于绝望。那有一位英国军官，这时候就给后方发去一封电报，电文只有三个字 ：But if not。那现代人可能会觉得有一点不知所云，但是那个时代的英国人，他们比我们更熟悉圣经，所以他们一眼就可以辨认出这个短语的出处。那是在但以理书的第三章，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造了一个金像，命令所有的人向他顶礼膜拜，但是有三个犹太人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因着信仰拒绝跪拜金像，那王冲冲大怒，警告他们若不敬拜必立时被扔进烈火的窑中，并且质问他们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沙德拉、米煞和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不必回答你，因为如果我们被扔在火里，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 But if not， 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跪拜你的金像。借着这个人所共知的圣经故事，英军将士传达了他们的处境和决心，我们已经陷入绝望，命运在上帝手中，我们盼望他能够施行拯救，使我们免于灾难，但是即或不然，我们也必恪尽职守，绝不向纳粹暴政所屈服。所有这些都被包含在 But if not 这几个字当中。即或不然的背后是不容商榷的原则，是无需解释的坚持和承诺，是一个人真正的信仰。什么是不容商榷的原则？就是那些心里长久以来已经确定的信念，不必再反复的揣摩，不是环境一变就要重新衡量正反两方面的证据，不是每次遇到诱惑就要重新算一算利害得失，而是清楚的知道这就是底线，是其他一切利害得失的根基。什么是无需解释的坚持和承诺？就是不需要有一套能说服所有人的理由。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不可能说服尼布甲尼撒不去拜金像，他们坚持对神的忠心，他们的信仰不是一个选项，而是其他一切选项的理由。 But if not 背后的信心当中没有 but， 没有 if， 没有 not， 那是死生不义始事不渝的委身。圣经中描述这种即或不然的信心的经文不少，其中最有名的一段就在我们今天要一起查考的哈巴谷书第三章，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喜，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相信在座的很多人都被别人用这段经文鼓励过，对不对？对，就像我们每个家长都知道有一种孩子叫别人家的孩子，但每一个普通的信徒也都知道有一种信心叫别人的信心，哈巴谷式的信心和即或不然的信心。这种信心是如此的彻底，如此的震撼人心，也令人羡慕，但是好像又有一些的模糊，让我们觉得有点琢磨不定，甚至怀有误解。那这样的信心到底出于何处，又落在何处？就让我们一起翻开哈巴谷书来一探究竟。哈巴谷书在先知书中是一个异类，因为它不是在代表神向以色列人说话，而是在代表人向神抱怨。这本书是先知和神之间的对话，也是他自己信仰的挣扎。哈巴谷的困惑和疑问回响在2000年来每一代基督徒的心里。当我们身边的世界充满了天灾、战争、邪恶、不公和冷漠时，我们如何相信有一位良善的神正在掌权？当神的作为或者不作为 看起来不合情理的时候，我们的信心要落在何处？哈巴谷书的第一章是先知对神的两次疑问，一开篇他就向神讲述了他无法理解的现实。他说：耶和华，我恳求你不垂听，要到几时呢？我向你呼叫，有狂暴的事，你却不拯救。你为什么使我看见恶行？有奸恶的事，你为什么见而不理？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纷争和相斗常常发生，因此律法松懈，公理无法彰显。因为恶人把义人包围，所以公理却颠倒。哈巴谷看到这个社会上充满了强暴、罪孽、争斗，却看不见神的干预，律法失去了效力，公义得不到彰显，而义人被恶人围困。他不理解，神既然是公义的，为什么会允许这种不公义的现象持续存在？联想到我们今天的世界，战争旷日持久，枪支暴力频发，贫富差距扩大，治安日益恶化，政党和其支持者之间的争论不断的升级，让人感到法律失效而公义不行。另一方面，普世的教会一方面灵命冷淡，热衷政治胜过于效法基督，但另一方面教会老化，年轻人都远离传统的信仰。这些神难道都没有看见吗？神为什么不出手呢？这样的疑问在圣经中，其实尤其是在诗篇中，其实很多见。那神在第一章里面对哈巴谷的抱怨给出了一个热情洋溢的回答，他说：你们当看列国，要定睛观看，就会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日子，我要做一件事，即使有人说了出来，你们也不会相信。神接着说，他将兴起巴比伦来审判以色列。这个回答确实让哈巴谷大大吃惊，难以相信，却是因为他的不合情理。哈巴谷问道：耶和华我的神啊，我的圣者啊，你不是自古就有的吗？我们不会死的。耶和华，你派他们行审判，磐石啊，你立他们施惩罚。你的眼目清洁，不看邪恶，不能做事奸恶。为什么见行诡诈的人而不理，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人？你为什么缄默呢？哈巴谷指出，巴比伦人比以色列人更加的不义，更败坏，更暴力残忍。他们屠灭列国只是为了自己的贪欲，完全不是为了神。圣洁公义的神为什么会用这样一个器皿，兴起更恶的人来惩罚恶人？这能算是公义吗？这是哈巴谷的第二次提问，他对神的质疑升级了。在圣经当中，这种公然挑战神作为合理性的声音并不太多，在我们平时的查经里面也不常见，因为我们一般都自动认定神的话是最正确的，神的作为总是最好的，所以如果有了问题就要赶快去找牧师或者是参考书里面找一个解释来消除疑惑，否则的话你也要悬崖勒马，不要再问下去了。殊不知很多的解释它之所以说得通，正是因为我们非常希望它说得通。我们的目的应该是认识真理，而不只是消除疑惑，而这两者常常并不是一件事。否则时间长了，我们手里就会有一大把的正确答案，但是信心却总不见增长。肌肉想要强壮需要压力，而信心要坚固需要挑战。如果哈巴谷听到神的第一次回答就不再问下去了，他对神的心意、神的计划的了解将会是肤浅的、不全面的。神的这个回答确实令人费解，我们可以参考耶利米书28章。在这件事的几年之后，巴比伦大军压境，犹大陷入了恐慌之中，这时候有个先知哈拿尼亚站出来宣称：不用担心，耶和华已经打断了巴比伦王的恶，两年之内神就会让被掳的人群和圣殿里的器皿全部归回。这听起来非常的震动振奋人心，因为神会出手来击败敌人，恢复圣殿的荣耀。但是我们知道，先知耶利米当场指出哈拿尼亚是个假先知，犹太的百姓如此的悖逆，神不会降下平安和复兴，而是要降下审判。也正因为如此，哈巴谷的回答问题才显得格外的尖锐。如果神不肯为犹大的罪背书，又怎么会使用一个比犹大更恶的民族来执行他的旨意呢？哈拿尼亚讲的是虚假的平安，已经被神否定了，但是在哈巴谷书里面，神却亲口说：我要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强暴、残忍、 比你们更不义的民族。这让哈巴谷彻底困惑了，神啊，你的圣洁公义真的允许你这样做吗？这样的问题我们也许不敢讲出来，但是其实我们都曾经经历过。当我们为亲人的病痛迫切的祷告的时候，病情却加重了；当我们为弟兄们找工作而祈求时，经济却恶化；当我们呼求神为美国赐下近前的领袖的时候，每一次都至少有一半的人发现怎么那个家伙赢了。我们不由得会想，神啊，你到底在做什么？面对哈巴谷的质疑，神在第二章再次回答了他，但是这一次的回答不是那么的直接，那么容易理解。神说，把意象写下，清楚地记在泥板上，使读的人容易明白。因这意象关乎一定的日期，很快就要实现，绝不突然。纵有迟延，仍当等候，因为他一定会来到，绝不耽误。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然而义人必因信得胜。义人必因信得胜。神要哈巴谷记录一个从他而来的意象，这个意象指向未来的一个日子，虽然看起来很遥远，但是神承诺他一定会到来。而义人就是那些相信这个意象的人，必将因信得胜。那么这个意象到底指的是什么？犹太人的传统解释说，这指的是巴比伦帝国的灭亡和以色列最终得拯救的意象，而那个日子就是弥赛亚来审判罪人、更新世界的日子。而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这个日期有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是主耶稣基督第一次的降临，他来到这个世界，带来了真正的公义和救赎。哈巴谷所问的义人为什么受欺压，公义为什么失效，正是在基督里面得到了回应。因为神没有站在天上远远的观看，而是他亲自走进了人类历史，亲身担当了罪的代价，满足了公义的要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1:17引用了哈巴谷书，说神的义就是借着这福音显明出来，本于信而归于信，正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意思就是说，神的公义和他的救赎就在这福音里面，靠着对福音的信心，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生命。但这个意象还有第二层面的解释，就是指的耶稣的再来。虽然耶稣基督已经来了，但是世界并没有完全实现公义和和平，邪恶仍然存在，而信徒仍然要经历挣扎和等待。因此希伯来书10:37再次引用了哈巴谷书，鼓励门徒说，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延迟，只是义人必因信得胜。这两个层次的理解对应着新约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肖牧师和何牧师都曾经讲过已然未然，救恩已然开始，但是还没有完全成全，神的国已然临到，但是还没有最后掌权，我们已然开始在基督里得胜，但最终的胜利还没有实现。神对哈巴谷所说的重点，其实就是神的时间不是根据人的急切程度来安排的，但是他的应许绝不会落空，信靠他的人绝不会失望。神告诉哈巴谷，你的疑问我明白，我知道巴比伦是个什么样的国家，不要以为我忽视了什么，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有我的时间和计划，而你愿不愿意信赖我？在这个罪恶掌权的世界上，一个恶人会起来打败另一个恶人，巴比伦打败了亚述，波斯又灭绝了巴比伦，希腊征服了波斯，但不久又被罗马帝国的铁蹄所吞没。一个恶政倒下，另一个恶政兴起，历史有时候就像一个永不停息的车轮，在不断的循环碾压，看不见尽头。但是神说，这些都是暂时的。神使用巴比伦，使用这些帝国，不等于神认同他们。神最终会亲自打破这个循环，审判一切的罪。每一个追随巴比伦脚踪的帝国都会重复巴比伦帝国的结局，贪婪使个人毁灭，腐败让国家倾覆，而暴力难逃神的审判。唯有靠信心而活的人，可以在动荡中不被吞没，在审判中站立得稳。 哈巴谷书的第三章是哈巴谷最后的回应，他不再抱怨，不再抗议，而是对神发出了衷心的赞美和完全的降服。这一章的17到19节非常有名，我们刚才念过，但我自己觉得第16节是一段更加震撼人心的文字。他说，我一听见就全身发抖，因着声音我嘴唇震颤，腐烂侵蚀我骨，我在站立之地战惊，我静候灾难之日，犯境的民上来。我静候灾难之日，犯境的民上来。这是哈巴谷在听到神回答之后的祷告。他知道巴比伦将要来攻打犹大，而灾难已不可避免。此时此刻，他不再质问神为什么沉默，也不再要求神推迟审判，而是进入了一种站立中的信服和恐惧里的平安。他不是不知道灾难的严重性，他的身体在发抖，他的骨头都像腐烂了一样，这正是他极度害怕和软弱时的自然反应。但是他仍然安静等候，不是因为他不痛苦，而是因为他选择相信神。他明白在得救的一刻到来之前，可怕的灾难会先临到，但他已下定决心与神一起走进苦难。人们在灾难和危险面前一般只有两种本能的反应，就是恐惧和愤怒，或者说逃跑和战斗。但是哈巴谷在这里走出了第三条路，在不解中仍然信靠，在颤抖中仍然等候。他在黑暗当中并不是假装阳光灿烂的样子，也没有吹着口哨说自己不害怕，而是带着他真实的颤抖把自己安放在神的应许当中。哈巴谷在最后的时刻坚定了自己的信心，盼望战胜了恐惧，赞美取代了抱怨。他接受了这个世界有苦难不公，支离破碎，但是他选择相信神立约的应许，因着盼望而充满喜乐。虽然眼目所见全是黑暗，但神的爱超过人的罪，他的计划也超过我们的所知所望。哈巴谷成了义人因信得生的杰出榜样。从第二章的结尾到第三章的开头，哈巴谷这个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圣经里其实没有说一个字。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创世纪22章。创世纪22章第二节，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紧接着22章的第三节说，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亚伯拉罕在听到这个可怕的命令之后，内心的感受是什么？他有没有一夜失眠？有没有流泪祷告？他有没有质疑和挣扎？圣经同样没有说一个字。信心的演变是走向成熟还是开始崩塌，就在这一小段空白里面。因为在这段空白里，每个人都要做一个抉择，是相信、守望、等待，还是指责、否认、逃离。在这段空白中，人要经历神的塑造和考验。这个空白可能是一夜，也可能是10年，重要的不是长短，而是什么样的人从里面走出来。圣经刻意留下空白，是因为信心的转变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并不是有一个12周的课程你跟着学一遍就可以掌握。信心也不是从理性一步一步推导出来的结果。在烈火的摇钱，在看不见尽头的苦难中，在神不合情理的命令下，人需要的是信心的跳跃，而信心最终的表现是对神完全的顺服。神留下这段空白，是要你和我带着我们自己的经历和挣扎进入那片空白，和神一起走过这段信心的路。信心的成长常常离不开苦难的挑战。你什么时候才知道神是你唯一的需要？往往就是你发现他是你唯一的拥有之时。哈巴谷比很多的宗教人士都更诚实。宗教人士常常会觉得有信心就不能质问神，不能显露怀疑，不能表现软弱，一定要看起来很近前，要充满信心，我们的话语要属灵，我们的情感要得胜。但是哈巴谷不是这样，他把心里的困扰和伤痛全都带到神面前，祷告、 抱怨甚至质问。他知道近前不是假装一切都好，他知道神经得起诚实的对话，但同时他又比很多的怀疑论者更有信心。怀疑论者听不到神的回应时，就断定神根本不存在，看不出神安排的道理时，就断言根本没有道理。但是哈巴谷不一样，他也承认自己看不懂，但是他没有放弃神。他相信我找不到答案不代表着神没有答案，他相信神的应许不会落空。哈巴谷身上有不少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首先，他没有在痛苦面前粉饰太平，没有假装事情没那么严重，没有担心因为见证不好就对教会中的问题遮盖掩饰。他看见邪恶就指出邪恶，他看见不公义就质问神为什么不作为。他没有用属灵的话术去掩盖真实的痛苦和疑惑。其次，他没有把痛苦轻描淡写。在面对别人的苦难的时候，我们不要安慰说至少你还有什么什么，这会让对方觉得痛苦被忽视。不要说你看某某某比你惨多了，好像这样就可以愈合对方的伤口。也不要说这是化妆的祝福，除非你真的知道自己在说什么。1945年7月，英国首相丘吉尔正在波茨坦会议上和巨头们商讨战后的世界格局。他忽然收到消息，保守党在大选中失败，他不得不中途离开会场回国辞职。他怎么也无法理解，自己刚刚殚精竭虑带领这个国家赢得战争，英国人民就立刻弃之如敝履，忘恩负义，莫此为甚。丘吉尔因此陷入了很深的抑郁。他的妻子就安慰他说，要知道这也许是化妆的祝福。那丘吉尔就回答说，到目前为止他都化妆得很成功。对于身处苦难当中的人，苦难常常化妆得很成功，让你一点也看不出祝福的影子。在圣经里确实有祝福苦难转化为祝福的例子，最有名的就是约瑟的故事。但是在那里也是直到神的祝福和拯救来临之后，约瑟和他的弟兄们才开始明白神的作为。苦难毫无疑问可以被神转化为祝福，但是这一般都是事后的回望，而不是当下的认知。所以我们要给悲伤留下应有的空间，给苦难应有的重量，不要急着提供属灵的答案，不要迫不及待地解释神的作为，而要学会在问题当中陪伴、等候、祷告、聆听，承认痛苦的深度，再把它交给那个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痛苦的主。义人必因信得生，圣经从始至终都格外地强调信心。从哈巴谷、亚伯拉罕、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以及旧约中的很多信心伟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的信心是什么又不是什么。第一，信心不是知道神会做什么事。在病中的信心不是知道神一定会医治，在贫穷中的信心不是知道神一定会赐下一份工作，在黑暗中摸索人的信心不是知道光明就在转角。真正的信心是在不知道神会怎么做的时候，仍然信他不会出错。当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即将被扔进烈火的窑中时，他们并不知道神一定会从火中拯救他们，所以他们才说急祸不然。他们信的不是神会立时拯救，而是神值得他们的忠心和顺服。当以斯帖准备违反王命去为以色列人求情的时候，他并不知道神是否会让这个计划成功，所以他说，我若死就死吧。他知道的是，即使在神的沉默当中，自己也必须用行动去回应那你得了王后的位分岂不正是为了此刻这样的呼召。亚伯拉罕在摩利亚山上献以撒的时候，不知道神会不会在最后一刻阻止他，或是将来让以撒从死里复活。他相信的是神必预备，哪怕那预备的道路可能意味着自己失去爱子。信心不是一种超能力让我们可以看见明天的命运，信心更像是一种属灵的记忆，在黑暗中仍然记得神的光，在迷失时仍然记得神的话，在沉默中仍然记得神曾经做过的事。就像科里天恩在他的自传《The Hiding Place》里面说过的， 当黑暗降临的时候，不要怀疑你在光中所相信的。天恩他为了救助犹太人被关进了纳粹的集中营，在那里他失去了亲人，他遭受了非人的待遇，但是他始终记得从幼年起就很熟悉的神的话，记得主耶稣为世人所付上 所成就的，也记得神在他生命当中的祝福、保守和陪伴，所以他不会因为眼前的黑暗就怀疑那些他在光中已经学到的、已经相信的东西。他经历磨难，但是终其一生都在宣扬神的宽恕和盼望，不是因为他知道神会让明天变得更好，而是因为他知道神是谁。信心不是我们对未来的预知，而是在未知中仍然坚定的信靠，不是因为知道明天的答案，而是因为我们认识掌管答案的神。第二，信心不是乐观主义或者 wishful thinking， 不是别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这类肤浅的安慰。美国的海军中将詹姆斯·斯托克戴尔曾经在越战中被俘，在战俘营里面度过了整整七年的时光。他后来写下了这本《Courage and Fire》，是很值得一读的一本小书，只有几十页厚。他注意到，那些最早崩溃的战友往往是那些最乐观的人，因为他们反复对自己说：“别担心，圣诞节之前我们就可以回家。”然而，圣诞节过去了，复活节过去了，他们的期待一次次被粉碎，他们的精神和意志也就跟着被粉碎。对神、对未来的信心不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避，真正的信心绝不会是软弱的，它不是也不需要自我安慰的谎言。信心的成长是在对现实最残酷一面的直视当中，而不是对现实的逃避里面。但另一方面，信心又是苦难中不可或缺的力量。斯托克戴尔是越战中被俘美军里面军衔最高的一个人，越南人多次试图利用他来做战争宣传，但是他始终拒绝合作，因此遭受酷刑。战后有人对他说：“你其实没必要受那么多苦，你就说几句越南人他们想听的话，美国人民会理解的，没有人会责怪你。”斯托克戴尔的回答是说：“我所担心的从来都不是别人的责备，因为他看到那些在战俘营里面被迫屈服配合敌人宣传的战友，回国以后很多人都饱受抑郁和自责的折磨，因为对他们而言，那段经历除了痛苦和屈辱再也没有留下别的什么。而那些在苦难当中坚持信仰坚持原则的人，虽然他们的身体遭受了更重的摧残，但是他们保住了自己的灵魂和尊严。正是这种对信念的坚持，使得他们可以在战后的时间把苦难转化成一种有意义的牺牲。这正是信心的力量和可贵之处，它不是否认黑暗，而是在黑暗中仍然选择忠诚和盼望，不是幻想苦难将会消失，而是在苦难当中塑造人的尊严和灵魂的坚韧。信心赋予苦难以意义，也成为我们赖以走过苦难的力量。第三，信心不是 defiance， 这个词大概可以翻译成不屈。因为哈巴谷书的三章十七到十九节，我们听起来很像是一个不屈的呐喊，就是即使失去一切，我也要面带笑容，就像我们在武侠小说里常看到的那样，当前无去路，后有追兵，伤痕累累，弹尽粮绝的绝境的时刻，大侠们会挺身而起，振臂高呼，说还有什么时间比现在的反击有更好的时刻。这种逆境当中的不屈意志可以让我们觉得热血沸腾，但这不是哈巴谷所要传达的。 Defiance 和信心有一些微妙的区别。 Defiance 的焦点是我不能被打倒，我一定要站起来，我咬牙就可以撑过去，它让我们专注于自己的意志、情绪和力量。而信心，圣经中的信心是承认自己的软弱，但仍然仰望神，不是说我会赢，而是说即使我输了，神仍然是良善的，是值得信赖的。他的焦点不是人的意志力，而是神的同在和信实。在哈巴谷书的第三章，他不是在对着世界咆哮说你打不垮我，而是在对神低声说我等候你，即使无花果树不结果，即使羊圈里没有羊， 我也要依靠你的救恩，我因你喜乐。这不是情绪的燃烧，而是灵魂的安息。在 Unbroken 坚不可摧这本书里面记录了一个真实的故事，讲到二战期间，路易赞佩里尼在日本的战俘营里和残暴的看守渡边沐玉外号小鸟的一场对抗。有一天，小鸟命令路易举起一根沉重的木梁，要求他一直举在头顶上方，并且威胁他说，如果你放下，守卫就会把他活活打死。这是一次赤裸裸的羞辱和精神摧残。当时的路易极度的消瘦、饥饿、体力透支，但是他咬紧牙关，拼尽全身的力量举起木梁。他没有把这当成是敌人的欺侮，而是把它看成是自己和小鸟之间意志的较量。时间一分分的过去，他不仅没有倒下，反而死死地盯住小鸟的眼睛。30分钟过后，是小鸟先支撑不住，他怒不可遏地冲上前去，把路易打倒在地。但是对路易和其他的难友来说，这不是一场失败，这是一场意志上的胜利。路易证明了身体可以被囚禁、被折磨，但人的意志和尊严坚不可摧。但是真的是这样吗？几个月以后，日本战败，路易和他的狱友们都被解放回到了美国，但是他的心灵并没有真正得到释放。他常常在半夜被噩梦惊醒，梦见自己再次被小鸟折磨，他内心被愤怒和复仇的念头吞噬，只能靠酒精来麻痹自己，生活逐渐颓唐，婚姻面临破碎。后来在妻子的劝说下，他走进了 Billy Graham 的布道会里面，在那里他回忆起过去神几次拯救他的神奇经历。他想起当年自己曾经对神做的承诺，如果你救了我，我就一生服侍你。这是一个他到现在还没有兑现的承诺。那天晚上，路易重新找到了神，他把所有的酒都倒进了下水道，他的婚姻被拯救了。接下来那些年，他慢慢地宽恕了那些虐待他的日本人，宽恕了小鸟，他也把自己从苦读的监狱当中释放出来。他跟随 Billy Graham 到处传讲福音，他回到日本去和那些折磨他的人和解，有当中不少人因此而信了耶稣。路易的故事是一个 defiance 的故事，但也是一个信心的故事。 defiance 能支持他举起木梁向小鸟证明自己的不屈，但只有对神的信心才能让他真正从过去的阴影中走出来，只有耶稣的爱可以真正的医治他，恢复他心里的安宁。今天我们从哈巴谷书中看到，信心不是知道明天会怎样，而是知道谁掌管明天。信心不是一厢情愿的盼望，而是在黑暗当中仍能从神获取力量。信心不是靠自己咬牙坚持，而是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弟兄姐妹们，也许你也正在经历着一段急或不然的考验，你可能为病人祷告，但是病情并没有好转，你为破碎的家庭努力，但是对方没有回应，你迫切地为国家祷告，但是看到的尽是混乱和失望。那么今天神也邀请你像哈巴谷一样，不否认黑暗，不逃避现实，但是在黑暗现实中仍然能够说，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心里带着不解，带着挣扎，也带着疲惫。我们承认有时候我们真的看不见盼望，听不见回应，也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但主啊，正像哈巴谷那样，我们愿意选择转向你。主啊，当我们面对急或不然的处境时，求你赐下那从你而来的信心，不是信心的感觉，而是信心的决定，不是建立在情况好转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你不变的良善与信实上。帮助我们像哈巴谷一样，在最干旱贫瘠的时刻仍能说，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因为你是那位配得我们信靠的主，是那在一切动摇当中不动摇的生命的锚。主啊，把我们的眼目从风浪上移开，转向你，把我们的心从惧怕中拉出，藏在你的应许中。愿你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的救恩，我们脚下稳固之地。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门。